上回书说到狗子王旭进京要受皇封，这位乡巴佬进城啊，到了京城就有点蒙灯转向，连他舅舅在哪儿住他都找不着了。说来也巧，对面来匹马，马鞍桥坐这个人，有这股的仪表堂堂啊，大个儿，紫红面皮，黑胡，一看这穿着打扮就是个当官的，那个气质派头跟一般人不一样。王旭心说要打听道非得问这样人不可，他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这小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呀，冲那个人一躬到地，老兄老兄留步，我有一事相问。那个人赶紧把马匹带住了，甩凳从马上跳下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冲着王旭还了一礼，哎，这位仁兄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问我。哎，兄弟是从远道来的，我是北平县的，在下不才，受皇封乃五品检校官，师爷初次进京来找我舅父，因为人生地不熟的找不着了，打算求老兄指点迷途。哦，打听道的。这个主一笑，那么请问你打听什么地方？升平坊在什么地方？哦，不远，离咱说话不到五里就是升平坊。你看看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那好，能不能烦劳老兄给我带个路啊？如果送到地方，我不让你白跑腿。这人一笑，哎，反正我也没事，既然这样，你随我来吧。哎，这主还挺好说话。二人上马，并辔而行，赶奔升平坊。五里地，那也不算太远，时间不大，到了。等找到安乐公主府，王旭一看，哎，就这，就这，哎呀，哎呀，老兄，你可真给我帮了忙了，我得怎么感谢你呢？哎，不必客气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不，这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我老兄啊，哎，到里面先坐一会儿。这个人也挺好客，好吧，已经送到门前了。尤其一看是堂堂的安乐公主府邸，也想巴结巴结，就这么从马上跳下来了。王旭亲自跟门上的人做了交代，门上人一听，哎呦，等等吧，到里边给王旭他舅舅送信。他舅舅今天还真当班，一听说外甥子来了，老头接出来了。王旭一看是他舅舅，赶紧倒身下拜。舅舅，哎，您身子骨挺硬实啊！哎呀，我进京来了，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最近一两天就得来嘛，哎，快点吧，进到里头去了。哎，舅舅，我这还带了个朋友，亏这位朋友给我领路，不然的话我且瞎转悠。哦，即使你的朋友没说的，走侧门啊，正门不是你走的，在侧门。这伙人进来了，王旭的舅舅盛情款待，还留那个人在这儿吃了一顿饭。王旭的舅舅就说，孩子，你可不能住到安乐公主府啊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安乐公主已经进宫陪王伴驾还没回来，他要回来知道有外人在这儿，我可吃罪不起，我给你安排好了，到西京最著名的金马客栈，你上那儿住去。哎，好。王旭的舅舅等他们吃完了饭，又把王旭还有那个领路人送到金马大客栈。哎，这地方那真讲究，包了五间房子， 王旭进屋一瞅，和这房间又宽敞又明亮，方砖铺地，蜡烛纸裱墙，纸糊的顶棚，光线充足，空气新鲜，满院花草比那北平县呢可强的太多了。对他舅舅千恩万谢，他舅舅告诉他，孩儿，这可不比北平县啊，你要在这住着老老实实，千万别捅娄子，你要捅了娄子就因小失大了。今天是六月初一，还有几天的功夫，皇上就要召见你们了，在定坤池赐宴，你要能见着天子，如果咱们家有德，你再能提升个一品两品的，我可替你太高兴了。就叫借您吉言，你就住到这儿，缺什么派人给我送信啊，带钱来了，我带了不少银子，还要孝敬舅父您呢。不必，等事情过后了咱们爷们再说啊。要闷得慌，溜达溜达到慈恩寺大雁塔啊，看看名胜古迹，我要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我再来看你。他舅舅交代完了走了。呵，王旭一看他舅舅走了，赶紧把外衣款掉，心说我新交这朋友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，这才问，请问老兄您是哪儿的人？那紫面大汉这才说话，我是河南许州来的。哎呀，倒也不近乎啊。那么您在许州哪行发财？咱俩同行，我是个小小的武官，官拜许州兵马参军之职。哎呦呦呦，哎呀，恕我言拙，恕我言拙，闹了半天您是五品的兵马参军，正是。哈，我是文官，我是五品检校官，咱哥俩还同等啊。来来来，准备吃喝，摆下丰盛酒席。王旭就问这人，那么老兄官燕怎么称呼？免贵，我姓燕，我叫燕钦荣。哦，燕钦荣这名字还挺咬嘴。哎，那么老兄您从许州到这儿来也是要朝见圣驾的？燕钦荣打了个嗨声，老兄啊，实不相瞒，我这次为公事进的京，我跟您不一样，您是奉旨进京，我是为我个人的私事和我衙门里一点公事进的京。您能见着皇帝，恐怕我见不着。王旭一听更没了，嗯，反正难点。那么你究竟想见皇上是不想见？当然想见了。实不相瞒，我进京一个多月了，想尽了一切办法也难以见着天颜。王旭说，这么办吧，谁让咱俩有缘呢，也可能你能沾上我的光。这么办吧，六月初五皇帝在定坤池赐宴，你跟着我去不就得了吗？你跟我去不就见着皇上了吗？燕青龙闻听一躬到地，老兄啊，我得怎么感谢你？还自己弟兄说这干嘛呀？我看得出你也是好交的人，将来河南许州方面我有什么困难还不得仰仗老兄吗？那是那是。两个人越谈越投机，喝了一个多时辰酒，燕青龙起身告辞，王旭送到门外。我说，老兄没什么事儿，你也搬来跟我住在一起得了。不，我已经安排好住处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哎，我老兄啊，我待着也没事，怪闷得慌。方才我舅舅跟我说什么？京城有很多名胜古迹，我这么办，明儿个咱哥俩约会好了，咱俩上慈恩寺什么大雁塔溜达溜达，你看怎样？燕青龙点了点头，好，明天吃过早饭我来找您来。一言为定，不见不散啊！我等着啊，我不送了。 燕青龙告辞。这个燕青龙住在哪儿？就住到孙家老店。您还记得吗？就是那老汉公孙福和他女儿公孙金菊开的那个小破店房，燕青龙就住在那儿了。因为那房价公道，吃喝便宜，像住金马客栈呢，花不起那么多的钱呢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这燕青龙何许人也？他进京有什么事儿？有大事儿。这个人可挺了不起呀。要说起燕青龙来，家里本是燕石县的人，祖祖辈辈是书香门第，人家是念大书的。燕青龙的父亲、叔叔、伯父，那学识渊博呀，而且都会武功，所以燕青龙从小的时候既学文又学武。18岁那年进京赶考，要讲文的中过进士，要讲武的中过探花，文武全才呀。因此经皇上钦定，就委他为许州兵马参军之职。20岁人家就是五品官。咱们可说清楚了，燕青荣这个官人是光明正大的，皇上钦定，两省宣布的，人家是正印官，跟这王旭这邪风官截然不同。王旭这官是花钱买来的，那能相提并论吗？但是这个燕青荣走马上任之后，他这个兵马参军管什么玩意儿呢？按现在的名词说，主要管后勤，什么军队使用的器械、战马、衣服、盔甲、粮台、役养都归他管。燕青龙上任之后发现呢，哎呀，那库里是空空如也。拿军人使用的兵器来说，都是20多年前的，都长了锈了，就搁油里头泡1个月也擦不出亮光来。就这种兵器怎么能御敌，怎么能战斗？再看那战马，那战马都该淘汰了，自己都走不动，何况还驮人打仗呢？他是堂堂的五品参军，连匹好战马都挑选不出来。再看那盔头甲胄破旧不堪，那军队穿的军服跟花子队差不多少。燕青龙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他管这个兵员呢，怎么招兵怎么训练都是在他职权之内。还一看下属的这些军队，老的上不去能行马，小的拉不开保镖弓，老的60多岁了还当兵的，胡子拉他能打仗吗？那小的还是孩子呢，就为吃口饭报名参军了。一旦国家发生战争，非得亡国不可呀。燕青龙爱国忠君，因此偷着没少掉眼泪。怎么办呢？他心想，这些事情可能皇上都不清楚，我应当拜本上奏。他根据实际情况都反映上的去了，结果石沉大海，谁理他呀？他每一年呢都得上几次本，结果白搭工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，眨眼之间15个年头过去了。尽管改朝换代，世界上动荡，发生了许多许多事情，但他这个徐州仍然是当初那老模样，一点进展也没有。他这胡子也见多了，年纪见大，但是燕青龙爱国忠君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。后来他跟手下的幕僚啊常谈，这幕僚是西京的人， 哎，懂得的事非常多，消息也灵通。这幕僚就跟他说了：“大人啊，您呢甭管这些，你不到时候管饷吗？不就到时候吃饭吗？您乐意当这官，您就当；不乐意当，辞职不干，回燕市县侍奉高堂老母，有多好！现在朝廷是乌烟瘴气，乱七八糟，谁能理你这根胡子？”你小小的兵马参军，嘿嘿，人轻言微呀、啊，没人搭理你。你空怀报国志，无人赏识也是枉然。据我所知，当朝宰相宗楚客那是头一个大贪官，他能支持你吗？他不是没钱吗？他把全国的兵饷早都给花光了，去打点皇后，打点公主，溜须拍马，给公主修定坤池，给皇后修坤明池，给两位公主修寺庙，那军饷早都花光了，还管你死活吗？而且朝堂之上多数都是奸官，没一个好东西。说大人、啊、您呢干脆就别为这事着急了。哎呦，这幕僚反映了不少情况，但是燕钦荣跟死那狼藉犯一个病，半信半疑。他就以为这当今天子是有道的明君，你看宗楚客等人干这些事，皇上不让他，要知道绝对不能允许，他就决心进京上本，我亲自把我的奏折交给皇上。后来他请示了他母亲，他母亲是个贤母，告诉燕钦荣：“儿啊，你这么做全对，吃国家的俸禄就应当给国家尽忠报效，眼见这些弊端不告诉皇上，咱们不配做个臣子，就是遇上什么风险，咱们理所应该的。作为武将，不能为国家保卫边疆，战死疆场，也应当向皇上奏禀这许许多多的弊端。哪怕皇上能改一点儿，对老百姓有好处，你这官没白当，俸禄没白拿，咱们老燕家有你这好儿子，娘，我死了也闭上眼了。多谢娘亲指教。”燕钦荣经过他娘这一说，下了决心了，把自己这点事儿做了交代，带了川资路费骑快马赶奔西京，正好遇上王旭。燕钦荣说那话不假，到了西京之后，找一个不起眼的小店，花钱便宜的就住到公孙福老汉的店里头了，那真便宜，每日修写本账，想法打点门路能见皇上一面，结果是咫尺天涯呀！就凭他小小的五品武官见皇上，那太难了。等了快40天了，一点主意也没有，他都有点泄气了，看来白来了一次，这钱花光了我还得回去，回去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呀、啊？我耽误了这么些天不白耽误了吗？正在着急的时候遇上王旭，王旭这小子嘴大舌长，把实底告诉燕钦荣了。燕钦荣一听，哦，对呀、啊，前些时皇上降旨，玄天下的协封官进京，皇上要见他们。你看看，人家花钱买的官，比我这正印官啊强的多的多。人家能见着皇上，我见不着啊。这回机会来了，我跟这王旭王的人好好交一交，我借他的光。见见皇上，把我的本章呈上，这就是他跟王旭想要交朋友的主要原因。咱们单说燕钦荣回到孙家老店，这一晚上睡了个安静觉，第二天早早起来用罢早饭之后，也没骑马到金马客栈去会王旭，两个人今天要游慈恩寺嘛。王旭呢也兴叨叨的换了身衣服，也吃罢了早点，在这等着呢。等两个人一见面，都非常高兴。 一个仆人都没带，腰里揣俩银子，二人携手揽腕走出店房，赶奔慈恩寺大雁塔。这燕青荣啊，恐怕王旭改变主意，一边走一边给他打溜须。王大人，你说话可得算数，我就得借你的光了。六月初五一定把我带进定坤池，我要见天子一面。
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。嘿嘿，鸟虽鸾凤飞腾远呢，啊，我就好比那凤凰，你就好比是一般的鸟，你抓着我的铃子，我肯定能把你带进去。
燕青荣一听，这是人话吗？这是，
妈，这位连人话都不会冒啊！嗨，没办法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只好忍着吧。到了慈恩寺了，到了院里头，王旭还没来过，一看，哎呦呦，这庙可不小啊！哈。怪不我舅父叫我上这儿来呢，那真不错呀。
在慈恩寺溜达一圈，要登大雁塔。你说上这儿来不上大雁塔，那太遗憾了。燕青荣瞅了瞅他这坨小短腿大肚子，哎呀，浑身上下这身肥肉恐怕登不上大雁塔呀。王兄，你能走得动吗？
没说的，你是不了解我，没事我也常练的。来来来来，走。
结果进了大雁塔，顺着悬梯往上走，走到第三层，这王旭就走不动了。
哎，我哎，我上的还几层？
还有四层。
咱们这在第几层？
第三层。
不行了，我上不去了。修那么高干嘛？
我舅舅也拿我开心，说登雁塔乃古今文士之雅兴。
这有什么雅兴不雅兴的，
这四面都是炫门，就像个小城门洞似的，有什么看头。哎，
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走了。
啊，我劝你你不听，结果走到第三层，走不了了吧。那你说怎么办？
我下去了，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。
两个人又往回来，一边走着，王旭一边就说：“
哎哎，我说燕兄啊，我看了半天，我也不明白，这大雁塔也不像雁，他满嘴胡说八道，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呢？”
燕青荣心说：“妈，这小子狗屁也不是，你说他这官怎么当的嘞？干脆我开导开导他，让他长长知识。”哈哈，王大人，你要问大雁塔的来历，听某道来。